各位大德大家午安。两千五百年前呢，释迦牟尼佛在《阿弥陀经》里面有这四个字很好，叫做饭食惊醒，饭食惊醒。所以刚才我们吃过饭后呢，那么有人要诵经呢，我就希望他不要诵经，他说早上忙啊，赶快要哭，那我说最好走一走。那么就是释迦牟尼佛启示我们呢，这个修行呢，他这个是很理性的，我们不要为了补功课呢把这胃肠伤到，这是很划不来的。那刚才我们饭后我们一面惊醒啊，我就想待会儿我要讲什么给各位参考，后来我就动了个念头，突然间冒了四个字出来了，就是收放自如，收放自如，突然间就有这么一个灵感呢，要我讲这四个字。那我一面走啊，我一直面想这四个字怎么讲。第一个我们讲到这个收字，收字，我们的六根触对这个六尘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触对这个六尘，但是我们一般人这个六根跟六尘在接触的一刹那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以过去的经验来了解当下我们六根跟六尘的接触的，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以当下的很单纯的六根触对六尘，那本来是一个平等平等的一个境界，可是我们往往已经习惯了以过去的偏见、过去的印象、过去的这种分别嫉妒来看眼前的一切境界，所以当我们去收这个收入眼前的境界的时候呢，完全就是走样的，不是事实的真相。举一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我们对某人有成见，他过去伤害我，那么我对他有个成见，觉得他是一个不好的人，可是他现在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但是我们不能以正确的态度来看待他，我们以种种的成见来判断他，觉得他不对劲，那么这是我们收到的讯息时时刻刻都是扭曲了事实的真相。好，我们所收到的这个现实的这一切一切的哈，都是扭曲的真相。那我们扭曲这真相的时候，我们反应的时候，往往就是错误的反应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内在的六根对外在的六尘呢，我们所收到的信息，大致都是以过去的成见来认知，所以很容易处理错误，啊，处理错误。这是第一个讲到认知的问题。那第二个我们讲的收呢，我给它一个名词叫做收工，收工。就像一部车子呢，请问各位，如果没有刹车的车子，你敢坐吗？
不敢，
不敢坐，是不是哈？ 那我们每一个人呢，也有这个收工，哦，在这个工商业时代这么繁杂的一个时代当中，我认为这个工很重要啊，收工。收什么工呢？就收情绪上的工，啊，情绪上的，控制我们的情绪，啊，控制我们的情绪。一个人如果不能控制情绪的人，就像一部车子没有刹车，那是很危险的，危险，随时都要出状况。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了解说，一个人成功啊，不是他的 IQ 很高，而是他的这一个 EQ 跟 AQ 很高，他能控制这种情绪，他能够在任何情况当中遇到挫折横逆的时候呢，他能够平心静气的去面对处理，他有这个收的功。所以一个成功的人物，伟大一个人物的话呢，他的收功很好，控制情绪的这种啊，这种 quotient 一种指数呢很高。所以我们问问自己，问问自己哈，遇到事情来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？一般说起来，我们之所以不能控制情绪的话哈，跟我们的修养有关系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跟我们的呼吸方式有关系。因为我们的呼吸方式呢，常常造成氧气的不足。因为我们一般的呼吸呢，我们只是一种胸式的呼吸的话呢，才600cc， 每一次我们吸才600cc。可是当我们静坐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可以吸到3000cc， 这样了解吗？那因为你说你只每次你的呼吸只有600cc 的时候呢，你造成脑部啦、全身的这五脏六腑的氧气不足，氧气不足的时候容易生病，容易发脾气，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静坐啦，要练练气功啦，练练这些活动筋骨啦，就是让我们的氧气足了。这个一个人氧气足的时候呢，他不容易发脾气，你叫他发他发不起来。那氧气不足的话，他容易发脾气。那么这个是谈到说，我们要谈到这个收，怎么样收敛啊，我们的情绪，收敛我们的内心的妄念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除了控制我们的情绪，收敛我们的情绪以外，很重要的就是收敛我们的妄念，收敛我们的妄念。我们无量劫来，我们无量劫来的哈，我们都是随着妄念而动。所以世间有一句话叫什么呢？心动不如什么？行动，知道吗？心一动，行就是动。所以你嘴巴会讲话，想去购买东西，因为你心动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哈，尤其是媒体这么猖狂，无时无刻的，他那些做媒体的都是高手，知道吗？都是武林高手，那让你一看以后非买不可，所以你就会怎么样的？你会去收购，知道吗？你就会去收购，大量的采购，到底能用不能用不知道，先买再讲。因为他用种种的图片把你这个脑筋呢洗了一遍两遍以后呢，你自然呢你就会上网啊，去采购。所以在这个时代哈，如果是说我们不能去收敛我们的心念的话呢哈，往往我们就是现在的媒体的一个受害者，买了一大堆东西呢，又不能用的，一辈子用不上的，衣服总是少一件，知道吗？那么男生怕是皮鞋少一件，啊，那么这个就是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辈子都是在做什么？做妄念的奴隶，妄念的奴隶。所以我们谈修行，修行，啊，不是说我们修到没有妄念。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妄念来的时候呢，我很清楚哦，你来了， 你来了，我不随着你走，啊，然后你注意会发现了什么呢？这个妄念呢，它是虚妄的。只要我们去注意它的时候呢，它会消失。但是我们养成的习惯是什么呢？妄念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不断的跟它对话，我们不断的去帮助它，而且呢，我们还灌输许多营养给它。这一步不能走，我们走另外一步。你一个念头说往北部，一下一个念头说，哎呀，算了，去南部好不好？哎，南部有很多亲戚朋友，那这一去一定是很快乐的。你不断的去给他营养，所以你就开始启程啊，到南部去了。所以我们累生累劫，我们已经被这个妄念哦，来误入歧途。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、生命呢，去耗在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呢，我们耗掉很多很多时间去。所以，在这个工商业时代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最宝贵的生命时间呢，不要去耗在什么呢？没有意义的行为上，不要被这个妄念呢欺骗、蒙骗。所以，这是一个收敛。我们的心念啊，收的功啊，也就是每一部车子都要有刹车，要有刹车系统啊。这是我讲到收放自如第一个收，各位有没有收到啊？啊，有收到没有？可是有些人收到眼睛上去了啊，眼睛眯起来了，没有收到，知道吗？然后我们现在就不再收了哈，我们再讲第二个字是什么？
放，
知道吗？放，放下自己的身份，放下自己的执着，放下自己的烦恼，重要不重要啊？
重要
啊！各位啊，我们一天忙下来，累得要死。躺在床上好不好？
好。
不好。一定要怎么样？要先洗澡，知道吗？你洗去了这个尘垢，你会觉得很轻松。如果全身痒痒的，一大堆脏东西，白天呢，外面的这个汽机车的油啊、污垢啊、灰尘啊，沾得满身满脸的，然后我们因为工作很累啊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回家也不吃饭，也不跟老婆打一个招呼，就蒙头大睡，行不行啊？不好。所以我们这个放啊，放下轻松，放下身段。你在公司里面你是总经理哦，啊，你是 CEO 哦，是不是？但是回到家里面呢，你要放下这个身段啊，柔软的身段，抱抱你的妻子，抱抱你的儿女啊，给他们安慰安慰，知道吗？放下身段啊，放下你的执着，那些不愉快的啊回忆啊，过去的那些不好的那些这个不好的这个事件呢，放下它啊，放下它。一个人学会放下，暂时忘记自己的历史地位执着，这是在这个时代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重要啊，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整天绷得紧紧的，我是一个董事长，我是 CEO， 你们要对我恭敬，还要对我啊这一个很尊敬，那么一呼百诺，然后为了这一个业绩， 忙得焦头烂额，啊，白天想，晚上还做梦，啊，那么这个绷紧的这个神经，有一天我们过劳死，到底怎么死不知道。现在社会上有许多精英分子，四十几岁、五十几岁，甭走了，就是不能轻松的放松自己，这样了解吧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静坐啦，要有宗教的这些仪式啊，在宗教的场合里面呢，没有身份，知道吧？没有身份的，你不要以为说哦，你这个是董事长咯，啊，这个什么总经理啊，来到寺庙里面，有钱没有钱，男男女女一律平等，平等，就是学会放下身份，放下身段，放下执着，啊，放下那些不好的念头，放下那些很粗俗的语言，放下那些灰色的，啊，黑色的那些念头，那么让生命呢，在轻松当中呢，来恢复他的体能，恢复他的体力。所以在这个时代里边呢，哈，这个放的功夫呢，很重要，知道吗？你现在把你的眼睛放下来，就会怎么样啊？就打瞌睡了，知道吗？现在是不能放哦，知道吗？眼皮现在不能放哈，眼皮要往上吊，往上吊起来啊，否则的话呢，这个放的功没有听到呢，你去梦见周公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放啊，想想看，我们平时有没有放的功呢？整天绷得紧紧呢，啊，整天板起没面孔的呢？啊，那这个这一生当中呢，就是很严肃的过一辈子的话呢，生命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放的这个功啊。收放第三个字是什么？
字
啊，字是自己的了哈，我讲的字是自己的了啊。我们讲到这个字啊，有一天有一个人问我了，师父啊，那释迦牟尼佛啊，他成道的时候啊，不是他降生的时候呢，要走七步。他讲了一句话，好像听起来不太对劲啊。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释迦牟尼佛这生下来就讲这句话，好像有点狂妄。我说这古代的人呐，都是简略的，文言文呐，翻译都是很简略的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所有的生命当中呢，唯有人类，唯有咱们人类呢，哈，是最尊贵、最尊贵的。天上天下，唯我人类呢，哈，是最幸福、最尊严、最尊贵的。因为人会思考过去，回忆过去，思考现在，推测未来，人有这种能耐，人的记忆力很强，人可以发展科技改善生活，人可以去思考人生的价值、意义、目的何在，人可以转凡成圣，成圣成贤，人懂得去克制自己的情欲，克念作圣，克己复礼，这是咱们人类的特殊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讲到收放自如的这个字呢，就是说我们要很庆幸的我们自己得到人生，实在是值得放鞭炮，知道吗？庆幸我们得到人生。 那如果是说阿狗阿猫啊，虽然是由那些太太小姐们抱着睡觉啊，有意义吗？你刚才打扮的再怎么漂亮啊，什么宠物啊，有没有帮它洗澡化妆啊？它懂不懂什么人生价值意义？没有。问人不同，比天上的这个天仙还尊贵还尊严。天上的天人呢，他希望投胎到哪里？人间哦，知道吗？天上的天人要死的时候哦，他想，哎，我要到人间那个校长家去投胎，知道吗？去那个阮桂良他家哦，因为这个这么善良的家庭哦，去投胎转世啊，知道吗？我们一般人以为说信仰宗教，哦，我们做善事升天堂。天堂的人是念念希望能够投胎做人，因为什么呢？做人呐，依佛法来讲，做人的价值在哪里呢？他的记忆力很强，学的东西能够记起来。然后呢，他有羞耻心，人有羞耻心，有那个见贤思齐的这种一种反省的力量，所以人能够成圣成贤。人可以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呢，这个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。啊，一部车子如果是没有油，会不会动？没有油就不能动了。可是人3天3夜不吃不喝不睡，在冰天雪地里面还可以走路，厉害不厉害？人可以消化。不是消化，把自己的五脏六腑把它释放出能量来救这个生命。它可以把那个肌肉比如说萎缩，把身上某一部分呢，这个把它燃烧，变成卡路里。那一部车子如果没有油，不能动，知道吗？我们3天3夜不喝不吃不睡，还可以跑，人类了不起的地方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尊重己灵，尊重我们人的一种得到人生的我们自己有这么好的条件，成圣成贤的这些条件我们都有了。那么在菩提心文里面就叫做尊重己灵。尊重我们自己，得到人生在人道当中苦乐参半，可以修道。讲到这个地方，我讲一个故事啊，你的眼皮才会这么重，知道吗？在非洲啊，非洲有一个地方啊，它什么样子的呢？非洲。他那个羊啊，有2群羊。不晓得几世纪以前，他们是本来是一群羊。可是呢，突然间下大雨，然后就把这个大平原呢，就把它切成两半。那切成两半的时候呢，东边这群羊很不幸的，它有狮狼虎豹这些天敌。西边呢，这个羊群呢，得天独厚，这个草啦、花草树木呢，可以说是得天独厚，又没有狮狼虎豹。那么经过几世纪来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时候呢，请问是东边的羊群越来越多，还是西边的羊群越来越多？
东边。
你呢？你认为哪一边？
东边。
东边。阮桂良。
刚刚师傅有没有定义哪边是有舒服的？
因为
东边，
东边有那个，
那就是东边比较多。
知道吧？这答案是正确的东边的羊群呢，越来越多，它繁殖得快，繁殖快，而且什么呢？ 他的这个生育能力强，因为什么？他有天敌，他有施琅虎豹的天敌，他随时在备战的状况当中的时候呢，他的那个那种繁殖力呢，要赶快生，赶快养，赶快这样子的，就是逃避这种天敌，所以他的这个繁殖力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。那西边的这一群的话呢，他因为没有天敌，结果他们跑得慢，这个懒懒散散的，要死不活了，这么过日子，反正没有天敌嘛，所以这个羊群呢就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那这些科学家就想，哎呀，很可怜，你们越来越少，他就把东边的羊群哈、抓了这个50只，把拿到西边来。拿到西边来的时候呢，结果发现呢，因为这边没有天敌以后呢，这50只羊越养越少，越养越少，越养越少。这样了解吧？所以我这个譬喻就让各位了解，就是说咱们人类哈、我们有什么天敌啊？
烦恼、
生、老、病、死的天敌，又还有什么啊？爱别离苦，求不得苦，无怨吃甚苦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苦？
怨憎会苦。
你看，我们有8种天敌，所以咱们人类啊，修道一定是很快的。这样了解吧？你不要以为是说哦，我到天堂，到哪一个世界，我会修道得很快。事实上，这个娑婆世界哈、娑婆世界修道是最容易成道的地方。所以你们要住在东边还是住在西边呢、我认为是住东边好了，西边的羊群慢慢的没落没有了，结果东边抓过去的也慢慢的就生殖力也差，跑得也慢，所以还是东边好了。所以我这边50岁的时候，我写了一首偈，知道吗？你们一起念好了。
三界流浪汉，六道独行侠，开刃见道场，娑婆是吾家。
那是我50岁的时候呢，内心的一个，觉得我们信佛的人要有这种态度。我们是人，我们是人，我们站在人的立场来看宗教，站在人的立场来修这个宗教。我们不要讨厌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越恶劣，那我们变成有这个什么利的增上缘，越容易得到。所以古代有一句话什么呢？说一个国家很不幸很不幸的，它四周没有强国，没有敌国，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个邻国，有强国，有敌国的话呢，这个国家会灭亡。那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意思叫什么？忧患意识，知道吗？忧患意识，这个忧患意识哦，在西洋的文学里面，这个忧患意识我好像还没看过呢。一个字说忧患意识的这种，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翻成 awakeness， 警觉，可以用这个字 awaken， 哈、那就是说，我们因为有生老病死的这些生命的空间，来激励我们向道，这是好事情。我再举个例子来讲哈，如果世间没有死亡，请问有没有宗教？没有宗教，知道吗？宗教是跟死亡有绝对关系。那世间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，也都是因为死亡而建立。 我们意味着有一天我们会离开世间，那我们可以提早离开这个世间，为了国家，为了全人类的幸福，反正早晚有一天会离开世界，那我提早离开的话，我可以利益这个世间。那如果是我就顺着自然而死亡的话呢，最后连狗都不敢吃，哎，知道吧，那个尸体太脏了，狗都不愿意吃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类啊，我们自己的智，就是自咱们这个人类呢哈，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的身份，我们出现生命的时候是以人的身份出现，很值得我们庆幸，而不是狗身、牛身、马身哦，有没有？不是宠物狗，也不是宠物鸡，知道吗？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说我们自己，因为佛陀一再的强调，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拥有一颗无上的无价之宝的宝珠，叫做佛性，佛性成佛的可能性。那么这个成佛的可能性呢，只是我们自己呢不知道去尊重它，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宝贵的这个自己的这种灵性这么好，因为它跟佛是平等平等，跟佛是平等平等。所以在我们修学佛法的一个过程当中，了解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拥有这么宝贵的这个佛性宝，我们就是怎么样去挖解它啊，修戒啦、啊、修定啦、啊、修慧啦、啊，啊，持戒啦、啊，布施、忍辱、精进的。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找到的时候呢，我们面对生离死别，我们面对这穷通妖兽，我们面对世间的一切去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呢，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宝，这个宝我们得到了，这其他一切事情呢不再影响我们。所以宋朝有一个禅师就讲过这句话，他说我有明珠一颗啊，久被尘劳关锁，今朝过尽光身，照破山河万朵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找回到自己的本来面目的人呢、啊，禅宗怎么讲？明心见性。当我们找回自己本来面目的人呢，他不再被这个世间的一切所转。那我们还没有找回这个宝的人呢，我们一直被外在的人事物所转，生也好，老也好，病也好，死也好，不要讲到生老病死了，就是一个头发白就让你伤透脑筋啊，一个单眼皮双眼皮就让你去到哪里去手术，太高太低啊，黑斑啊，雀斑啊，什么斑啊，就想尽办法了，买什么药膏牙膏来涂。为什么呢？舍本逐末，舍本逐末。所以为什么禅宗一直要我们找回本来面目，目的就是怎样子的呢？我们有这个无价的珠宝，这个无价的珠宝任何人找到这个人呢，他就是尊贵的人，因为他的快乐他的幸福不是外面给他的。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要重复的讲刚才的这个收，知道吗？收，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了，他的痛苦他的快乐这一切一切不是外人决定给他的。各位，我们如果家里的大门啊，房间门的钥匙打了一大堆送给人，好不好？
不好。
不好，别人马上到你家去偷东西，知道吗？ 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？要学什么？把钥匙收回来。我说你好漂亮哦，你快乐；说你好丑哦，你又痛苦了。你的快乐，你的痛苦的钥匙在我这边。笨不笨呢？很笨，知道吗？我们学校长常常笑，知道吗？哦，常常微笑面对人生，因为钥匙他没有交给别人，啊、哦，知道吗？哎，我们平时都是钥匙交给人家，把痛苦快乐的钥匙交给别人，别人一句话，别人一个眼神，别人一个关爱的眼神，哇，他就怎么样子的呢？快乐的不得了。别人一句话呢，伤心难过，吃睡不得。我们把快乐痛苦的钥匙交给别人，所以我们记得把这个钥匙今天全部要收回来，知道吧？
知道。
啊，这个是收，你能够把这个钥匙收回来呢，你这个自己的智啊，才能发挥它的功能。因为我们的命运、我们的快乐、我们的幸福、我们的一切一切，一定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，没有什么侥幸，没有什么侥幸可言。我今天我这个长相，我的习惯，我成功，我失败，婚姻、事业、子女，这一切一切都是自己招感而来的，不要去怨天尤人啊。你的幸福、你的快乐、你的一切一切，都是自己的心念、自己的口语、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行为去招感来的。所以佛陀一再的强调，命运就是在自己的手中。今天快乐不快乐、幸福不幸福、悲伤、难过、痛苦，都是自己的一个念头来决定。你想到我头发白白了，要去染了，你就会很难过。别人头发很黑，知道吗？你想到说我吃到我白发苍苍，每个月领3000块，不错啊。那些人还没有领3000块，你走了，一个念头而已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我们自己的这个念头多厉害啊！这样了解吗？幸福、痛苦、快乐、悲伤，只是自己的一个念头。所以佛陀很强调这个哈，有没有哈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然后什么呢？自尽其意啊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啊，是诸佛教哈。这个是佛陀一再的强调，一再的强调，每一个人自己都是自己生命的主人。可是我们一般人把主人不愿意做，我们喜欢做奴隶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我有钱我就很快乐，我有白马王子我就很快乐，我有天仙美女我就很快乐，我有孝子贤孙我很快乐，银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存款我很快乐。我们忘记了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自己健全的心灵、健全的人格，我们忘记这个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各位眼睛闭起来啊，你想象有一张纸，在这个纸上我们画很多的零，画100个零等于什么？等于零，知道吗？你先写一，知道吧？先写一以后，再写一个零，就变成什么？十，再加一个零呢？百、千、万。这个一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自己健康的身心、健康的心灵、健康的生理。有了健康的生理、健康的心灵，那后面的零是代表什么呢？妻子、儿女、丈夫、财产、名誉。儿女、孝子、贤孙，你的愿望，你都可以加，这样了解吧？所以零跟哪个一最重要啊？ 一就是无量，那一就是自己。成佛也是由我自己去成佛，不是别人帮我成佛，知道吗？下地狱也不是别人叫我下地狱我就会下地狱，不是的，是我动恶念做坏事下地狱的。所以我们信佛学佛的人了解到我们自己的本事很大啊，本事很大，因为我们有无上的如意珠宝佛性。如果我们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呢，我们向外去追求快乐，也就是把钥匙交给别人了，痛苦快乐的钥匙交给别人，别人一句话你痛苦，别人一句话你快乐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收回来，收回来。好，这个是收放自，还有一个字呢，如，如如不动，如如本性。佛经里面讲的这个如字很有意思哈，这个叫什么呢？如实，如者不虚的，或者是如者不动，如如不动。这个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我们心性本来是如如不动的，可是我们已经养成一个习惯，总是想外去追寻快乐啦、幸福啦，都是想外去追求，很少去注意到自己有如如不动的本性啊，如如不动的本性。所以这个往往呢，我们都是向外去追寻快乐，靠人人会跑，靠山呢山会倒，知道吗？但是这个如如的本性呢，就是我们生命的依归处，生命之所依靠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如如不动的本性。再讲个故事好了，你眼皮才不会这么重，又厚又重啊。有一个人啊，莫名其妙的来到沙漠的地方，背上背包呢又是重，很重的，一望无际的沙漠呢，独自一个人呢，孜孜独行的啊，痴痴独行的。那每走一步呢，就是好像有1000斤重，所以在这个沙漠当中呢，唯一的办法是什么？就是埋头苦干的，一直往前走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一步一个脚印。可惜这个老天爷啊，太阳很大，风沙又大，所以满身流汗呢，这个风沙就粘在身上了，变成污垢。走啊走啊走啊走啊，哎，幸运的看到一个绿洲了。来到绿洲呢，哎，还不错，还有旅馆客栈，所以登记好了吗？就到房间里面打开来，进去房间了。各位注意哦，我们进房间是先化妆还是洗澡啊？卸妆，是不是？把身上的包裹啊，整个包袱啊拿下来，然后跳在浴缸里面，有没有？把那个几年来的污垢呢洗干净，这时候身上一无所有的，寸丝不挂，这个时候他最快乐的。有没有人进房间以后赶快化妆的？没有。你们要化妆前先洗澡，是不是啊？很简单的道理嘛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呢，一个人最重要，我们拥有一颗纯洁的心灵，很单纯的，很纯洁的，很淳朴的。古代人说返璞归真了。当我们回到生命的原点，如如不动这一个地步的时候呢，我们感到通身的轻松愉快，叫做法喜充满。就像这个人呢，在外面流浪好几年，全身的污垢 啊，又痒又难过。那么一洗完澡的时候，那种快乐，实在很难去形容。各位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形呢？你忘记了你的身份，你忘记了你的历史，你只把你的腿盘起来，眼睛一闭，念佛也好，诵经也好，持咒也好，突然间你感觉到手脚消失了，肉体消失了，宇宙消失了，整个就是光明的一片。那时候这个时间呢，就像飞快的这么一闪而过，你觉得几秒钟，哎，已经是几个小时了。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呢？啊，这个美妙的经验很有意思哦。那是我小的时候常常玩的游戏，啊，想进去吗？就这么一蹲下来，慢慢就宇宙消失了，很好玩的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拥有一颗如如不动的本性，啊，如如不动的本性。当我们回到生命的原点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感受到生命的存在喜悦，你真正的去了解自我，所以回到原点，生命的原点，那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品尝的，啊，一种宗教的一种训练，啊，一般人整天都是往外追寻，往外追寻的，就生命耗掉了能量。各位都有手机吧？
有。
如果不充电的话，能用吗？
不能。
用两天就不行了，知道吗？啊，那你的手机不充电就不能用，那我们生命也要充电了。知道吗？生命怎么充电呢？你念佛啊，你持咒啊，你打坐啊，你修行啊，这些在充电。或者是你读经啊，读书啊，也是在充电。啊，一个最简单的充电方法，注意自己的呼吸，注意自己的呼吸。啊，你从注意自己的呼吸当中的话呢，生命回到原点，生命回到原点。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，在这个工商业时代，哈，工商业时代，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四套功夫啊，你会觉得活得很忙碌，啊，每天就是这么忙忙碌碌，然后忙，再加上什么，眼睛看不到那个忙。知道吗？不知道生命的归宿在哪里。有一天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感到一片迷惘茫然，那真的是很悲哀哦，知道吗？每天就是忙忙忙，穷忙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又盲目的过日子，不晓得在忙什么，不知道到底为家庭、为子女，还是为妻子、为儿女这么忙？不知道，啊，忙得焦头烂额。到最后有一天，年纪大的时候呢，对自己的生命的未来呢，一片茫然，那叫茫茫茫，那实在是很悲哀的，啊，很悲哀的。所以今天各位来到这个地方，啊，来到这个地方。我们要了解佛陀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颗无价的珠宝，这个无价的珠宝叫做佛性，佛性宝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，啊，每一个人都有如如不动的佛性宝，啊，如如不动的佛性宝，我们要懂得去找寻。怎么去找寻呢？要收敛自己的习气，啊，收敛自己的那个情绪，懂得去收敛，不要随着我们的妄念啊去奔波劳碌张罗， 这种恶习啊，千万不能再让它猖狂。自己的念头来了，知道这个念头有意义没有意义，马上要知道，懂得去收敛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懂得收敛，还要怎么样子的呢？不能整天绷着脸的过日子，非常紧张的过日子，所以还放下，放下。你一天放下了忙碌的生活，陪你的妻子儿女读读书，跟这些古今中外的圣贤啊，来心灵上的沟通啊，这个是放下自己的身段，放下自己的执着，放下那些没有意义的嗜好，赌博啦，抽烟啦，喝酒啦，这些没有意义的，放下那些恶习。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功夫了啊，收放，然后要尊重自己的己灵，自己的灵性，这是根本的。因为本立而道生，如果你忘记了自己的根本，自己本身就有这个无上的珠宝，你往外去追寻，那很可怜的。所以经典里面怎么讲呢？说有个乞丐，人家拿一个珠宝给他，因为他要到钱，他就喝酒，喝酒醉了，他的朋友看很可怜呢，就把一个珠宝放在他的身上内衣里面，把它缝在内衣里面，他怕他醒来了掉了。可是这个乞丐呢，他醒来以后呢，他不知道自己有个珠宝，他继续的跟人家乞讨为生呢。经过几年呢，穿的破破烂烂衣服呢，他的朋友看到他了，说：“哎，某某人啊，我某年某月某日看你倒在这个路旁呢，我把一颗无价的珠宝放在你的身上了，你怎么笨得要死啊？你还在做乞丐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啊。”他说：“你摸摸看，一摸啊，还在。”这找回到珠宝，他说：“你就把那个珠宝啊，去买房子，去娶老婆，去生男育女，你可以过很好的生活。”这是《法华经》里面讲到的。所以我今天送给各位一个宝，知道吗？不要再做乞丐哦！啊，你做乞丐就是希望说别人给我快乐，财富给我快乐，什么给我快乐，那是做乞丐，不行哦。所以我今天送给各位一颗无价的如意珠宝，有没有收到啊？
收
到了，不要忘记哈。所以我们这无价的珠宝本来是如如不动的，啊，如如不动的。那你能够修到这个如如不动的时候呢，你就是一个自在者，大自在者，你每天你都会当校长，啊，当校长了，啊，
是。
那今天我送给各位四个字：收放自如，这样了解吧？
了解。
好，那么我们1月23号在深坑，我们再继续的来研究，好不好？
好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